反正威尔史密斯他这一巴掌把这个收视率打了个翻倍，
对，
感觉大小马我们是不是也得整点，
删一下，
对，
整点花活，
对，整点花活。
欧拉请我去做一个什么共创车型研讨会嘛，本来我以为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那种老干部会，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呢，就是它其实是除了我特斯拉发布会以外，让我感觉最有惊喜的车企活动。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每周聊三个科技热点，我是小安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M。
好，那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路特斯电动 SUV Electric 发布，买吗？其实这新闻估计很多人不觉得是什么大热点啊，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有很多料可以挖，因为路特斯这个品牌嘛，那个有之前翻译叫莲花的，可以说是这种叫没落的贵族了啊！想当年，这个路特斯可是和这种保时捷、法拉利并称为世界三大跑车品牌的，而且还是这个007的这个御用座驾。
那个座驾后来还被马斯克收了。
哦，然后拿过81个 F1 大奖赛的冠军。但是这些年呢，这个路特斯品牌力肯定是远比保时捷、法拉利差远了啊！很多人说这个路特斯的跑车基因其实比任何一家都来得纯粹，但是这次呢，他这个发了一款电动的 SUV Electric， 那个而且路特斯的那个创始人叫科林查普曼，然后他本来其实是推崇的这个路特斯跑车轻量化的，结果呢这台新车就是 SUV 嘛， Electric 直接把这个重量估计干到了2吨以上，是路特斯最重的一台车了。然后我看有这个国外的车评人说，路特斯一被这个吉利接手之后，都要把这个科林查普曼气得要把这个掀棺材盖来找李叔算账了啊。
没落贵族嫁给东方土豪老板就没什么话语权。
对，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路特斯的新车有什么感受啊？
我第一个感受是这车前脸长得太像兰博基尼 Urus 了，低配版 Urus， 这真的是你看，哎呦，长得太像了。
有说侧脸长得像极客001的，
有一点点，确实有一点点。
就路特斯之前的这些。我还是习惯叫它莲花，因为这个莲花跑车就是在我小时候那个印象中，无论是看这个欧美剧还是港台剧，大家都说莲花这个车，你就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你说路特斯，就感觉一下子就低端了很多。就像那个我小时候听丰田那个大的 SUV 叫丰田霸道，后来翻译成兰德酷路泽，你就觉得这啥名字，翻译的什么呀？
就不霸道了。
然后对，然后路特斯其实他们的跑车都是轻量级的。定位差不多跟保时捷718的这个水平差不多，但是设计的话会很酷炫，所以实际上是我觉得在玩车的这个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类，它不是那种重型跑车，不是像兰博基尼和法拉利这样的那种重型跑车。所以有一次我看一个视频，开着这个路特斯然后撞电杆了，整个车摔了个稀碎，就是全碎了。
其实刚才大卫说的就是路特斯是以跑车为代表嘛，那如果大家比如说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就其实特斯拉的第一款车就是 Roadster， 就是基于这个路特斯的，就或者莲花的这个 Alice， 然后在上面那个开发的。我其实之前还有机会有幸还开过，就是小特叔叔的他那台 Roadster， 就还挺帅的，就是从外观来看很帅，但是一开起来的话，它确实是，哎，反正不是那么好开。不过它是一个有非常纪念意义的车嘛。
这你就不懂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路特斯的车，它很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开上去，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司机的话，你就觉得它不好开；但是一个纯玩车的人，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感觉就像一个加大版的卡丁车，是一个纯粹的那种赛车感的东西。它跟保时捷的那种综合实力更强的什么动力啊、操控啊、舒适性、豪华性都兼备的是不一样的路数。
对。跑赛道的，
他上一款这个跑车叫 Emira， 然后刚开始看他这个宣传片，觉得哇塞，这车长得太像兰博基尼了，结果一查价格80万起，买，太便宜了。
对，阿玛刚才说的那个赛道确实是路特斯的那个比较擅长的，而甚至其实他们那个路特斯在武汉准备建那个总部的时候，他们那个李书福还说了。要提出了一个叫这个赛道级智能驾驶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挺逗的。他说10年之内，只要你有驾照，在路特斯智能驾驶的辅助下，就可跑赢 F1 冠军，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啊，还挺逗的。
我看 YouTube 上那个车评人叫 Carvo， 就评这个车说了一句话特别搞笑，说 the car is designed in Coventry, England, with heritage and produced in Wuhan. 特别逗。然后我说，哎，这车武汉造的。
其实这款车就是 SUV 啊，它之后2022年它叫原型叫 Type 132，然后它之后的话，在接下来的2023、2025、2026之后的话，都是要出的这种轿跑，就是它规划的。所以 SUV 相当于我感觉是一个有点试水的吧，他之后还是会坚持他再继续做那个跑车。
对，但是肯定我觉得那个味道就会变了，因为谁是你的爸爸，其实我觉得还蛮影响你的整个品牌整个车型的。
对，
我最近在看嘛，就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劳斯莱斯跟那个宾利都是那种超级豪车的定位。然后呢，但是你现在就会发现，哎，劳斯莱斯它是越卖越贵，但是宾利呢它就越卖越便宜。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卖给了不同的公司，就大众收购了宾利，然后宝马收购了劳斯。那宝马本来就是很会搞豪华品牌的，所以他就让劳斯你就死守那个超级奢侈品的这个定位，然后每年也就搞那么4-5千台，坚持纯英国手工打造，各种定制化，然后价格就自然就高。但是大众它就不一样，它不要求你的宾利耍大牌，你卖得好就行，然后一下就把它的那个销量年销量突破1,000台，所以在逼格上两个就拉开差距了。所以我觉得你的爸爸是谁其实还挺重要的。
那我能不能推想到就是以后爸爸是吉利了，然后路特斯它的车价会越卖越便宜吗？
应该会，我觉得它这个超级跑车才80多万。
对，起码会有便宜的车型吧。还有就是肯定更畅销嘛。
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款国内超级跑车叫美人豹，这个是
对
翻了我对跑车的印象。就是那种感觉，一看这跑车，你所有对跑车的那种幻想，那种 fantasy 碎了一地啊，真的是。
不过至少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吉利接手路特斯，就是接手之前的话，其实路特斯有差不多10年都没有推新车型了，就是其实在研发上面投入是非常不够的。但那个吉利接手之后，反正已经出了好几款了嘛，对吧？就是 Evea， 然后 Emira， 然后包括这次的出的这个 Electric。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就是这个 SUV Electric， 它是 ELETRE 这么拼写的。它其实根据路特斯的说法，它其实是匈牙利语，就是有点这个诞生的那个意思。然后同时呢，它还能是这个葡萄牙语，就是电的意思，就因为它也是第一款它的纯电 SUV 嘛，所以它这个名字不是那么好记吧，不过它这还是挺有寓意的。
这又给自己加戏呢，在这
这样又能卖过几万。
是啊，
其实我查了一下路特斯它后来这个背景啊，就是它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其实是在2017年，就是吉利集团收购了路特斯集团51%的这个股份，然后后来呢就是它又在这个武汉开设这个智能工厂什么的。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2021年8月底，其实我最近做了一集未来资本的那个视频，其实未来资本在这个2021年8月底他也投了这个路特斯，这还挺好玩的。其实就是已经有就不只是这个吉利这资本注入到路特斯了，连未来其实也注入了。然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小八卦，就是我其实之前分析了嘛，就是未来资本其实他本来他为什么投这个路特斯呢，就是因为本来未来啊他想在武汉建设这个工厂，而且还和未来资本啊和武汉市政府啊那些都要打造一个100亿的这个基金。但后来呢，就因为那个未来他不是在2018年出事了嘛，然后就是那个资金流啊什么卖了车啊什么，就反正亏100亿，口碑不好。后来呢武汉这个事情就凉凉了，后来幸亏是那个合肥救了他。但是呢我感觉未来也没有完全放弃武汉这个基地嘛，对吧？那个就相当于他虽然不能在武汉在未来汽车这方面去有所建设，但是就是在资本方面就相当于跟武汉有一些关联了嘛，就通过路特斯然后又在武汉有一些关联了，还挺好玩的。
这个车我看它的 spec 上写它有34个传感器，然后还有两颗
开始了
两颗上一集咱们聊的那个 NVIDIA 的 Orange 芯片，然后4颗激光雷达。我在想，哎呀，你是个跑车，你放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就是你明白吗？就像咱们之前聊节目，我觉得一个跑车品牌它要保持它自己的这种基因，这种 dynamic 的这个样子啊。其实智能驾驶跟跑车我不觉得中间是一个正相关，但是你放上去之后呢，我多多少少觉得有点鸡肋。然后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它这4颗雷达用了2家供应商，分别是中国2家最头部的激光雷达供应商，一家是深圳的速腾，一家是上海的何赛。然后那天这个车出来之后，分别看2家公司的销售都在朋友圈发这个一样的广告，我当时在想，哎，怎么回事？
哎，那它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分成两家公司呢？
就是主雷达它用的是何塞的，然后补盲的雷达用的是速腾的 M1，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速腾雷达也不公平啊，因为速腾的雷达号称自己也是就是说各项指标非常好，是做主雷达的料啊，怎么给人家当补盲的雷达了？
对，何塞其实是车顶上的那个前后的两个雷达，然后速腾是它的那个车两边就轮胎上面的那个两个雷达，
而且它轮胎上面这个雷达是带这个小门的，是可以开启的。
对，我看那个速腾的它那个公关稿也挺有意思的，就说正是因为就是摆在轮胎上面的那两个这个激光雷达的那个位置其实要考验更多嘛，因为容易那个比如说小石子弄上来然后风雨交加呀，对吧，所以呢他才选择了就这种速腾巨创的就比较耐久性比较强的。然后我感觉这个何塞的就上边那两个雷达激光雷达有被冒犯到，
对，
他上面那个主雷达这回没有做成那个刘海的样子，而是做了一个像那种开启大灯的样子，就是他可以自己翻上来。就是我们之前聊过这样的设计，这个设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激光雷达，我们在做外参标定的时候要做的非常准，它这几颗雷达和摄像头图像和激光雷达点云才能匹配的严丝合缝。但是它这样开启呢，我觉得长期下来可能会达不到外参所要求的精度。就是我举个例子，可能你开启100次，最后你这个雷达再开启的时候不能回到原来最初始标定的位置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在实际当中还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引入一个自动化标定的东西，就是这个车开的时候它各个传感器可以根据特征点把这个传感器再标一遍，否则跑着跑着跑着就跑花了。
哎，那你们觉得这个车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就是它是 Lotus
Lotus 的 SUV 纯电的。
对对，如果这个车换成吉利的领克
对，我感觉啊，就是它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这个车我估计肯定会卖到百万以上了，然后那百万以上的话就像就各种配置都已经全了，对吧，激光雷达都给你上4颗，反正不差钱了，就那个都给你怼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设计确实
设计是
好
看的，
对
对对，
它的车上就各种动嘛，也是这个
对
路特斯比较擅长的嘛，比如说它的创始人也说没有什么比那个设计个动更轻了嘛，对吧，所以它的
我看它车评的时候那个车评人拿了一个打鼓的那个棍儿，
对，小棍儿，
然后又戳，就是告诉你，哎，这是透着的，这是透着的，这是透着的，
对，对，这全是洞，这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设计语言吧，我觉得也是很帅的，对，反正我觉得，第一个是就各种配置都给你全，第二个就是设计都确实是有很独特的，虽然我们刚才说很像兰博基尼，然后侧面很像这个极客01，但确实如果你仔细看，你看各种洞啊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很高级的路特斯，对我看董买买都又订了一台啊。
对，
董买买怎么什么都定？你们这个行业这么赚钱吗？
董买买比较赚钱。
那天看给网友给丹尼留言说，丹尼又买了 Model Y， 又买了 Taycan， 然后又有 EQS。丹尼你是干什么的？
没有，那我要澄清一下，我现在其实只有一辆 Model Y， 那个EQS
还是涨价前买的。
对，还是涨价前的。对对对 ，EQS 是我们给的做商单，但是哎还没有买，很遗憾。然后 Taycan 是准备攒攒钱，而且还准备买二手的，这个其实没有你们想象挣那么多。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OK， 那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长城汽车大赚67亿，还怕比亚迪？这其实就是那个长城汽车前两天发了它的年报。其实我看就是年报的这个数字来看还不错，就是你看
对
比如说它的这个净利润啊以67个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赚67个亿，然后呢它这个销量是128万辆，就是2021年全年的销量128万辆，其实已经比这个前年就是2020年的话已经提升了一些了，它前年是110万辆嘛，对吧，
增长了超过15%了，
对，
然后
立的 flag 太高了，就是没有完成他自己立的指标。
大卫说有道理，就是他发完这个年报啊，其实就股价大跌。就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大卫说的，他就是立的 flag 太高了。
对，
就是因为他在去年的年中的时候，他定了一个2025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年销量要这个400万辆，新能源车占比80%，然后营业收入6000个亿。但其实呢它这个完成度还是差很多的啊，就是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它去年卖了128万辆，新能源销量13.7万辆，其实仅仅占比10.7%，就相比他说的那个80%差的还是太远了。
对，
然后
比亚迪的那个新能源占比是80%嘛，
对，81%， 对吧，我们对比一下10.7%和81%，其实差的还是很远的。然后那我们再看收入呢，它这个收入也是差的还是非常远的，他想要收入6000个亿， 但其实呢它只有1364个亿，也就达到这个目标的 23%。 长城啊，它这个新能源销量刚才我们说 10.7%， 已经比我们第一个话题聊的这个吉利新能源销量占比 7.5% 已经高一些了。
对，
但是其实对对，相比的它这个目标还是差很远啊。
而且它毛利不高，毛利16点几，当然跟国内的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跟特斯拉的这个毛利比更是差距很大了。
所以大家觉得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它相比于那些之前立的 flag 然后相差了还是太远了。
嗯，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挺逗的事情，就是目前长城旗下有五大品牌嘛，就是哈弗、魏派、欧拉、坦克，还有那个长城皮卡。然后之后呢它还要就是要做那个沙龙嘛，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的、
机甲龙
机甲龙嘛，四个以下别说话，激光雷达，
对，
那个路特斯这次可以说话了啊。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说，它现在长城啊，它整个这个公司的平均单车售价刚刚是 10.6 万元。
嗯，
它其实一直想做这种品牌上探，就是想让平均的车售价往上探。所以呢他其实也是这个不遗余力的，就是把他自己的老大魏建军的名字都用上了，对吧，魏派。
对
啊，
魏派。
其实魏派就是为了冲击这个高端市场的这个新能源车。但结果呢，魏派他其实去年销量下滑还挺严重的啊。
是的。
反倒是从魏派单单出来的那个坦克品牌那个声量上还不错啊。
太伤老板的心了。
对。
太伤老板的心了。而且他们这个品牌想往上签，做了一个相对高端的品牌，还找这个华为的公主来拍的那个广告嘛，就是
摩
卡和卡布奇诺。然后我当时看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很搞笑。
对，它叫什么魏派玛奇朵，还有什么魏派
拿
铁，
对
吧？
对，
就光是
反正我没记太清楚这名字，就是那堆咖啡吧，反正。
对对对，就光是这两个词儿，就感觉去挺那个对比度就挺强的啊，对吧？魏派摩卡，对吧？魏派拿铁。就感觉就是一个硬汉，对吧，魏派，然后一个是咖啡的那个品类。就
我想起周星驰功夫电影里面那个大娘，俺是种田的，你跟我扯这么多名字干什么。
反正长城啊，它这个还挺有特色的，就是它搞了一堆的这个品牌嘛，它其实整个的组织架构也是就按照的叫一车一品牌一公司。其实就比如说欧拉吧，就针对女性电动车，其实之前艾玛还去欧拉给他们做过合作，还你当时感觉怎么样？
哎，我觉得长城有一个挺厉害的地方，就是看你看他分别打造过猛男和小女生都喜欢的车型，哈弗 H6
这两波车友会应该聚在一起，
坦克300，这些都是猛男硬汉喜欢的。哎，然后呢，欧拉那些什么朋克猫啊、黑猫、白猫啊，这些就是小女生典型小女生喜欢的嘛。我刚刚开始，欧拉请我去做一个什么共创车型研讨会嘛，本来我以为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那种老干部会。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呢，就是它其实是除了我特斯拉发布会以外让我感觉最有惊喜的车企活动。有两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他找的那些嘉宾都是女生，而且都是年龄比较小的，然后跟以往以前车企找的那种完全不一样。这些女生的职业也特别有意思，有影评人，有玩车的，有创业的，然后大家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聊一下，就是如果有一辆车是为女性而生的应该会怎么样。其中有一个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有一个小姐姐，她说通勤的时间不是很长嘛，然后你女生呢在车里面，无论你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其实都是很无聊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那个空调的出风口能够整点胶原蛋白出来，喷点蒸汽出来，让我们顺便敷个面膜啊，给头发做个 SPA， 这样效果就会特别好。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天马行空，然后也让我看到就是汽车行业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吧。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长城它内部孵化了另外一个子品牌，然后是跟它完全那个 DNA 都不一样的。从它整个活动到它比如说那个欧拉品牌的负责人他们的设计师，你跟他们聊都能感觉得到他们就是非常年轻的，而且是中国新一代的汽车人。
我让我感觉长城下边这些不同的品牌有点像大学里头的各个社团，对吧？
有点这个感觉。
有什么猛男团，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
有什么小姐姐团啊，就对吧？欧拉的，对吧？就感觉挺适合也搞一下联谊啊什么的，就这些。
确实确实，
坦克三百的用户群和欧拉来个联谊，
对，
挺好的
新业务。
对，不过咱不得不说，就是欧拉其实这个品牌做的还是挺好的，除了就是之前的他那个芯片问题啊，对，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像甲壳虫嘛，对吧？
致敬问题，
致敬问题的话，不过实实在在的，他卖的还是不错的。
坦克三百向奔驰大 G 致敬。
对，他欧拉的话，他去年就卖了13.5万台了，就相比前年5.6万台还是 翻了一倍以上。
而且就是你在路上形形色色的车，你是会注意到它的车型，
对，有特色，回头率还是挺高的。
是的，
其实我最早了解到长城这个品牌，就是那时候我还年龄还不大嘛，我看到长城赞助了达喀尔拉力赛的这个车队，就是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全自主的车的这个车队去达喀尔拉力赛，当时还觉得挺兴奋的，因为这个拉力赛它确实就是一个极端环境，也比较恶劣，当时的国际主流车队都是用的这个日本和欧美的车嘛，但是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车型，当时就觉得这个车真的是皮实啊。
对，现在长城它卖的就是哈佛品牌嘛，还是它的主力，就是但是它增长就不那么明显了，它之后的这个增长级啊，其实还是主要是靠它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女性品牌欧拉，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坦克，坦克300，坦克500。其实我觉得现在长城还挺会玩的，就是比如说坦克，它就搞的这种赛博朋克的，就这种改装嘛，对吧？就其实这种硬汉比较喜欢的改来改去的。然后欧拉呢，它虽然现在黑猫白猫的不接新订单了，但是它的这些声量已经出来了，至少在小姐姐心中。已经有知道有欧拉这么一个女性电动车品牌，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长城之后要去发力的。
对，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看那个吉利、长城和比亚迪他们的增长点的话，有一个蛮有意思，就是说吉利和长城其实去年都是在出海这一方面做了很大的布局，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出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长城呢，就是主要是靠在国外建厂卖车，他在俄罗斯、泰国和巴西都建了厂，然后吉利呢主要还是靠就是收购在国外的那些，他把那些也并入到自己的
买买买，
对，买买买。然后比亚迪呢，他的那个出海主要还是靠大巴，所以比亚迪他跟其他两个不一样，就是他还是靠新能源车去发力作为他的增长点。
对，长城汽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不是组建了那个豪墨智行嘛，就是之前我还看他宣传说是自己是中国自动驾驶量产第一名嘛，其实还是跟那个美团也有挺多合作，就做那种无人的小车，我感觉
它是代工厂，
对对，设计还是由美团来完成的。哎，我感觉大卫是不是跟你们公司是直接竞品啊？
有一部分竞争，有一部分合作，他们 CEO 是我以前百度直属领导啊，
啊，
这关系还
是一家的，
比较近的。而且其实豪墨它是，如果我没记错，它是几家公司就是合在一起的。就比如说有长城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是长城保定的汽车研究院，然后他在北京这边也成立了豪墨，他在当然在深圳也有，他其实是几个分支联合成立的这个豪墨之行。其实它里面也分，就是有乘用车板块，有低速的板块，还有专门做 ADAS 的，它其实是上中下都在做的，有一个很大的产品矩阵。
对，反正一方面是给那个长城汽车去做自动驾驶的这些套件，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跟美团啊还有阿里啊这些合作去做这种无人配送小车嘛。那你感觉他们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嗯，我觉得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现场拉单，该接活了啊。
这不是高情商回答吗？
那主要需要你们帮助提供什么服务呢，魏总？
我觉得无论是在这个自动驾驶从感知到高精地图这方面我们都可以给他帮助，当然我们也需要他的帮助，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领域，比如说这个车的三电啊，包括这个底盘啊，这些我觉得是他们比较擅长的，所以各有优劣势吧。
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一条精彩留言送上一份大小马的神秘礼包，这次抽中的是 B 站网友 PPP 熊，他说很喜欢大小马的聊天节目，既长见识也有趣，也提两个小建议。第一呢，是能聊一下除四轮车以外的科技话题，比如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渗透，智能化对传统领域的应用提升等等。第二，就是每期的 ending 能有个结语吗？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这次在节目最后你就能听到我们的新结尾，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留言评论，没准下一个大小马礼包就是送给你。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那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威尔史密斯一巴掌打醒好莱坞，网络剧大获全胜。
我觉得是打红了好莱坞吧。
打红了。
对，说实话，如果不是他这一巴掌，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奥斯卡呢。
对，确实就是奥斯卡现在就是从2014年到 这个现在啊，就已经这个收视率下滑的非常非常严重了。它我看2014年的时候，它收视率还是4370万，在这个去年的奥斯卡的时候，它已经收视率跌破了1000万了，而且就已经年轻人都已经不怎么看了。而且
以前是跟超级碗齐名的，就是美国春晚嘛，就是奥斯卡和这个超级碗。现在奥斯卡已经吸粉能力下降了，但是这一巴掌给他打回来2000万粉丝。
我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说美国在他这一巴掌下去的时候，美国有100万人啊，不到100万人在看这个奥斯卡。一巴掌下去之后，观看人数马上涨了一倍，然后后续还有很多回看的嘛，所以就拯救了这个播放量了。
对，但我看的数据是他那个差不多大几百万的这个收看，但是结论都是，反正威尔史密斯他这一巴掌把这个收视率打了个翻倍。
对，
感觉大小马我们是不是也得整点
删一下，
对，
整点花活，
对，整点花活。但其实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聊的就是威尔史密斯这巴掌啊，就是其实我看已经很多博主这个热点已经蹭完了，甚至像 B 导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分析这个抽的力度如何啊，就是按照这种力学的。我估计之后他也会那个做一集视频出来。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外国网友很搞笑，他们就说如果开你老婆玩笑的是巨石强森，你还敢打吗？
其实我们今天
如果巨石强森开了施瓦辛格的玩笑，不知道现场会怎么样。
那收视率估计不止翻一倍了。反正今天啊，我们这个热点就是光蹭蹭不进去，我们主要想聊聊就是说他这个网络剧大获全胜，就像什么这个奈飞啊，其实之前啊，在一个颁奖之前，大家期待比较高的是奈飞拍的那个《犬之力》。啊，其实是有12项提名，
嗯
啊，但最终获奖的它只有一个获奖。后来我们比较这个觉得比较惊讶的就是像苹果 Apple TV 它其实拍的那个电影叫 Coda，
嗯
啊，中国名叫《监听女孩》，其实是拿到了这个首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流媒体服务商。然后比较巧是就正好 Tim Cook， 然后他也在现场嘛，对吧？专门去了现场，所以挺惊讶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卫你是不是这片子你都看了？
看了，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这个《监听女孩》，它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充满了家庭情感的这么一个剧，而且它的这个听觉冲击力会很高，因为这个片子它其实是讲的，就是说这一家只有这个小女孩有听力，所以他们整个电影在拍摄过程中都是用手语打手语，然后这个女孩子又唱歌特别好听，她突然一转到女孩子在唱歌，又转回来，她跟她家人在用手语，你会有一种很强的听觉冲击力，就能把你带入到这种听觉障碍的人的这个现实生活中，所以这个我很喜欢。而且因为你是要用很仔细去听，所以你能对这些文字，能对这些表情的情感流露能更重视。
就是在电影里面，很多时候它没有声音的时候反而是最有张力的，所以很多鬼片都会是声音特别少，像这种就很少，但很少像这种就是温馨的比较温馨的正面的片，它是声音很少的。
嗯，
对，这有点像这种 UP 主做视频的时候，就是在突然 BGM 一停，就是重点要来了。就是，
对对对，划重点了。
对，有那味儿。对，其实这几年啊，我觉得流媒体在奥斯卡的这个越来越重要了啊。就是你看，像在奥斯卡提名的时候，奈飞就包揽了有27个这个奖项提名，其中的就是《犬之力》就包含了12项提名。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流媒体啊，在之后的几年呢，你们觉得发展会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是借着这个疫情，它不得不，因为传统意义上好莱坞这六大电影公司，它是有一种垄断的作用的。其实这些明星啊，这些导演都是跟这些电影公司直接签约的。但是疫情因为院线去不了嘛，那就票房直接跌惨了。但是又要拍电影怎么办？那只能求助于这些流媒体。所以流媒体就变成了现在比较有钱的金主爸爸。那你知道就是谁有钱谁说话嘛，所以也不得不向流媒体倾斜。你看2019年的时候，这部影片叫 Irishman， 马丁斯科塞斯拍的，这么牛的电影居然没拿奖。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当时对于这个流媒体的拍电影，它其实是有一种，我不能说叫歧视吧，哎，但是是有偏见的。但是这两年呢，因为网络剧，就说流媒体它投的钱多，拍的片子也多，所以它不得不卸下自己之前那种偏见。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是没有人说一定要电影公司才能拍电影嘛，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对于那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就是江湖其实有很多独立小众非常有才的制作人，但就像大卫说的，如果你没啥背景，其实 你想靠大公司大的电影公司给你投资，下辈子可能都轮不到这些人。但是你这些流媒体，那什么奈飞、苹果、亚马逊这些，他们是需要大量的原创内容，所以就正好就养活了这帮又有激情，然后就是审美又很独特的这种独立电影。
其实这个网络媒体相当于说这个行业的风投，就是撒芝麻一样
的
给你一点点撒。你看 Coda 这部影片成本1000万美元，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这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是1000万美金拍的。哦，
反正我觉得确实是像撒芝麻一样，就比如尤其是这个苹果啊，苹果是这个之前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苹果光是那个有点天天在撒币，但是没有压住出来一个就是那个比较好的，但是撒币久了嘛，对吧，他就总是会冒出来。而且像苹果的话，他不只是这个投电影啊，也是挖了各种人，而且跟奈飞的这个竞争其实是非常火热的啊。就比如说他这个光挑低月费啊，然后就是你买苹果设备的时候就送各种 Apple TV 的这个会员啊什么的。反正这几年呢，这个苹果投入也是特别特别大，然后现在不只是苹果，还有奈飞啊，像亚马逊啊，还有什么迪士尼啊，Facebook 什么的都参与到这个竞争。
苹果签约了汤姆汉克斯，这个其实 是的，其实之前你很难想象像汤姆汉克斯这种大腕，应该是签约汤姆汉克斯每年拍一部电影。之前是灰狗，就是讲这个潜水艇的这部电影，然后去年是 Finch， 是讲的一个他造的这个机器人和他的狗的故事的。那么2022年应该还有一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风向标。就像汤姆汉克斯这种大腕，你想人家拍过阿甘，拍过拯救大兵瑞恩，
对对对对对，
这得沦落到什么程度才给你网络公司拍，但是他也能放下这种身段。
对，所以你看就是说流媒体的出现，他让电影跟明星的关系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他让电影院跟电影制片厂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就以前的流程肯定是你电影先在影院放，然后再下放到就变成 DVD 啊，或者下放到流媒体。但现在特别是这个疫情期间嘛，你就会看到那个流媒体平台它轻轻松松的就能把独家的原创的内容即时首映到上百个国家，就是这个对于院线来说就是噩梦一般。
其实你看奈飞去年那部神剧叫鱿鱼游戏，就是创了记录了，可以让一部韩国的，就是其实是对主流国家来说，韩语它是一个小语种，能在190个国家同时推出，这个就是我只能说只有网络的力量能达到这个程度。
对，我看有一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说 Disney Plus 或者是这个 Apple TV 其实就像网易云音乐，然后 HBO Max 的葫芦就像这个 QQ 音乐，然后奈飞呢就是更像这个抖音，就因为这个奈飞量大嘛，对吧，然后就是而且很各种你在不同国家的都是各种定制化的嘛，所以感觉就是虽然都叫流媒体，但其实他们还是不是在同一个赛道。
就是刚才艾玛说到这个之前的电影发行模式都是投资方就是电影公司，然后发行方院线，最后等到稍微要过气了，就是说第一波的这个钱赚完了之后才沦落到给这个 DVD 公司。其实奈飞最早做的事儿就是发行 DVD， 或者说叫租 DVD。所以实际上你看过去这个哎呀风风火火20年，谁能想到帮人家发行 DVD 的公司最后超车了。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奈飞的视频，就是它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能自断双臂，然后直接开始一个新业务，这也是就很有前瞻性的吧。
对，也是特别难的，就相当于你柯达
不做胶卷了，
对，不做胶卷自己去冲到前线做手机，太难了。
对，大卫，那你作为这个流媒体的比较资深的用户吧，然后你有没有什么影片看到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像 Coda 呀，还有奈飞的那个犬之力，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影片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呢？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看的比较杂，奈飞上面有很多我喜欢的剧，实际上都是这种 documentary， 就是纪录片。包括那个我有个朋友说大卫你融资你去看一部片子，就是那个片子那个小女孩可厉害啊，在硅谷拿了一个什么血液检测，嚯，把美国国务卿都忽悠了。我说你说的那个公司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对对
对。
所以实际上奈飞它可以拍很多这种纪实的纪录片，然后我觉得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其实不太关心谁到底说他什么，有你说我就说我了。包括你看奈飞拍这个说川普的，川普自己就很生气，所以实际上奈飞的整个这套体系跟川普的粉丝就当年特别不合，所以我有朋友是那种铁杆川粉，就说啊、哦、我不想看奈飞，他太蓝了。
你那朋友无中生有吗？你是？
我是可能最近一两年看到的奈飞我很喜欢的一个呢，就是 乔丹的纪录片，特别特别好看，很带感。还有一个就是英女王的片子叫 The Crown， 然后里面就是八卦又多，拍的又特别特别好，而且它很有意思，就是它每一季它都是找不一样的主演来演，然后每一季的水平都很高，
都很高，都很高，是从这个语言到服装到还原度都很高。你看他找的这个 Diana 的一个演员，找的这个女王的演员，哇，还原度太高了。
对，而且都是，其实都是英国很知名的演员，但他在演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女王，
嗯，
你就不觉得他是，太厉害了。
我就说英国的这些舞台剧演员真的是用来演电影的怪可惜的，因为舞台剧比电影还要难。
对，
舞台剧要求的是一条过，中间没有 NG 的，所以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现场的表现张力都是非常强的。
对，我觉得就考验一个演员厉不厉害，就是他是能驾驭不同的这个角色的，然后不像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演员吧，他一招先吃遍天，然后就演皇帝，对吧？像这次的那个刘美启，就是奈飞啊，他这个获奖的《犬之力》，其实主演卷福嘛，就是他其实就演很厉害，就是他原来就是一直是比较那种风度翩翩的英伦绅士的这种形象，然后这次直接导成了这种美国西部牛仔嘛，其实就是这种比较硬汉的形象，有点像开坦克300的那种形象，呼应我们之前的主题了啊。所以真的是就是他可能既能开这个欧拉，又能开这个坦克300，这才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演员。
是的，包括女演员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可能她在就是台下的时候不在镜头前，她就是一个可能长相普普通通的，哎，但她一在屏幕前，你就觉得她是大女主、大美女。
嗯，变脸大师啊。
对，是的。
嗯。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All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